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46节，奉主的名。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阿们。阿们。同情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前半部分今天讲到啊，要讲啊未来，就是所谓啊主再来的未来的国度，或是啊天国的国民的这个福分。那这个天国的公民，哪些国民是有哪些福分呢？那这段圣经里面比喻说，那些天国公民里面被称为是在右手边的，在被称为是绵羊的，被称为是义人的人，才能够承受天国的福分。相比较来说，被牧羊人划分为这个山羊的，在左手边的，被称为是恶人的，那些人，他们不但得不到福分，而且会有这个刑罚在等着他们。那当然，这个是除了这个牧人的比喻之外，今天这个按照教会的这个年的这个安排的话，今天是被称为是庆祝耶稣啊君王日。耶稣是一个他子民的王。那当然，耶稣他不只是一个这个地上的国家的王，他更是作为上帝，或者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其实统管着整个宇宙。那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说我们先来从圣经中看看这个绵羊义人的福分。当然怎么样算是义人呢？那圣经里面一个标准是说，因信耶稣是我们救主，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这些人，在上帝的眼中，在天父的眼中，就被会称为是义人。所以说在基督的教的信仰里面，叫做因信称义，因信耶稣是救主而被上帝称为是一个义人。那今天这段话里面讲到是这个义人，他会因信耶稣之后，他会有一个好的行为，甚至这些好的行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被称为义人的人，后来能够承受这些天国的福分的人，他们做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是一种生命的流动，自然而来的，不是因为我要成为天国公民，我故意去做一些善事，好像 来博取获得这个天国的福分。他们在做什么呢？耶稣说，他们在我渴的时候，他们啊给我水喝，我饿的时候，他给我食物，在这个赤身肉体的时候啊给我衣服穿，然后呢我在做客旅的时候，他们就是热心的接待我啊到家里住，然后我如果受逼迫啊，特别是为信仰的缘故去做监牢的时候，因为传福音传道的缘故，然后啊被人控诉，然后被关押起来，这样子作戒。我并不是说是因为做接饭科这些啊，那圣经里面讲到的主要是你看当时这些主耶稣离开之后，后来这些传道的无论是这个彼得啊保罗这一批的使徒都有被抓起来，那现在的基督徒如果在一个信仰不自由的国家也照样会被抓起来，甚至也丢了性命。所以这些当我在做监牢的时候啊，然后你们来看望我，来安慰我，那这是因为成了义人之后，这些的这个基督徒啊这行为的一个善的表现。所以说当这个最后这个审判的日子啊，当主再来的日子，这些人被主说你们啊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预备的这个国天国，你们就有资格成为天国的公民，这是一个福分，被称为是被上帝赐福的一群人，而不是被上帝咒诅的一群人啊。然后最终的这个福分就是说，当义人都要进入到永生里去，这种永生是里面有光明有自由啊，强健的，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是与上帝在一起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善的上帝，大有能力的上帝，充满荣光的上帝，那么你跟上帝在一起的这个永生里面的这个国度就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要是讲美的话就是最美的，要讲善的话是最善的地方，要讲真的话那没有比它更真实的了，它不是虚假的，不是虚空的一个好像一个精神世界，或是说人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上帝说你们的生命都要隐藏在我里面，隐藏在这个充满荣光的这个国度里面，那个是最真最善最美的地方。这是上帝为我们啊，这些义人或者这些基督徒或这些绵羊所预备的这个福分。当然不只是新约的基督徒是天国的公民啊，或者上帝的子民，当然还有旧约的啊，以色列民照保罗说，当万邦人的数目在犹太人以外的数目填满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因为他们也是因着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信上帝而得称为义。以色列全家这十二个支派里的子民照保罗所说的话，他们也要得救。所以说无论是旧约的子民还是新约的子民，上帝都已经为他们预备了创世以来要为他们承受的这个国度。相比于拒绝耶稣为救主的，不接受耶稣是救主的这些人，是到后来这个天国的王主耶稣或是上帝，他会也给他们当得的份。这个他们要离开上帝的面，与创造主再也不能够相见。他们去到哪里呢？因为他去到的这个火的那个刑罚里面，或是这种煎熬，地狱的煎熬里面，是给谁呢？本来是给魔鬼灵界堕落的那些灵体预备的，那个地狱的火煎熬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可是人在地上拒绝接受耶稣十字架上这个舍身流血救赎的这个上帝那个白白的恩典，人拒绝的，他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称为义，反而是变成了一群 好像是被咒诅的，是一群恶的，而且这些人在地上的行为也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们没有怜悯之心，看到他人饿了渴了，受寒冷没有的衣服穿了，没有地方住了，客旅在受这个冤屈的时候，做监牢的时候没有探望的。所以说这些被称为是恶人的被受咒诅的，将来要遭受刑罚的，他们在地上的行为也是日积月累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去照顾接待喂养耶稣说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他不见得是最小，只要他是耶稣的弟兄，因为刚才在那个第二段圣经里，以弗所书讲到是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耶稣是整个教会的元首，而教会的每一个这个组成的人是充满万有者充满的。那如果说一个人因为他是信耶稣，不但没有轻看他，没有这个攻击他，没有陷害他没有取笑他，反而接待他，在这些所谓耶稣的弟兄教会的这些成员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如果是被接待的话，这些人很显然就被耶稣称为是说他们是接待我的人，他们可以承受这个义，因为他们既不拒绝耶稣的使者或是耶稣的子民自来就是接待了耶稣，在行动上接待了耶稣，所以说这些人就不会被称为是说恶人来看待。可是相反的，那些拒绝的不但是拒绝耶稣本身，因为主耶稣至少在地上的时候有作为一个人的样式，然后后来这三年半的时间在传道，如果按照当时的人来说的话，他们拒绝耶稣，甚至到最后的时候说要钉耶稣十字架，像这样一批人是直接有耶稣实体的肉体的形象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拒绝他，这是一类人。那后来就是说当主耶稣没有在地上再以一个肉体的形象出现的时候，那当然是照圣经所说是圣灵在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基督徒的里面，所以说任何人是宣告自己是信耶稣的拥有圣灵的这些人，如果被人接待的话，那这个人也可以被称为是义人，因为在接待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接待了耶稣，这就是耶稣今天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凡在地上接待我的子民的就是接待我照顾我子民的就是照顾我，那很显然你们不照顾的拒绝我的，你们会跟魔鬼跟魔鬼的使者一样进入到与上帝永远隔绝的就所谓的永火里面去。那这个火不见得是物质的火，这个火有可能是一种煎熬，就是那种与创造主不能够在一起的灵魂的煎熬，无论是孤独害怕恐惧进入到一种热的煎熬里面，或者是一种寒冷的煎熬里面冰火的一种煎熬里面，这种状态当然你没有跟巴法跟上帝在一起跟魔鬼在一起的话，魔鬼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记恨，如果你不跟上帝在一起，你的灵魂你跟魔鬼跟魔鬼的诗歌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煎熬呢，怎么可能不痛苦呢？所以说那种状态被称为永刑，既然称为是永刑，就是永永远远的。假如果你的灵魂可以灭没，那不叫永刑，你的灵魂是不能被灭没的，就好像一个成熟永生的人他的灵魂不能够被灭没，可以在永福里面去， 可是你的灵魂不能够面目切跟魔鬼跟魔鬼的使者在一起的话，那叫永刑，你的灵魂永远要遭受煎熬，这才是最恐怖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好，讲完了这个义人跟恶人在天国的福分，那我们今天来谈谈在美国，美国的公民。那今天的美国的总统，就像刚才在旧约圣经里讲到，是说在以西结书说，那个大牧人耶稣或是上帝在地上立了一个王叫大卫，让大卫来牧养以色列人。所以说这个王等同于今天如果在一个国家的元首，就像在美国的话，就像就是总统，他就是一个王。可是这个王他是秉公行义，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这个管理这个国家，还是他有个使命，作为一个王他是代表上帝在地上牧养照看地上的国民。很显然在美国被宪法要求他要怎么样安守在圣经上，也就是说他要忠于圣经，忠于上帝的命令来做这一个王，来做这个总统。而且他是要忠于宪法，不但他要忠于宪法，整个他的内阁，美国的整个政府或是国会都要忠于宪法。而且宪法也要求军队不是效忠于一个党派，因为两党 轮替制的话，他不是忠于总统，乃是忠于一个遵行宪法的总统。所以说他作为三美国总统，作为一个王，作为三军的统帅，他有一个合法的权利可以统管或是下达命令要军队去做事情的话，军队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总统这个王是忠于宪法敬畏上帝的人，否则他就失去了这个统管权。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或是作为美国的公民，美国的人民有一个非常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利受宪法保障。第一个就是选举权，他这一票的选举权跟美国总统的一票选举权是一样的神圣和重要，分量是一样的。一个美国总统他不可能一票等于一万票，这个王他投的一票跟你一个老百姓投的一票，是流浪汉投的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选举权是宪法保障的。第二个，人的生命和他的财产，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美国宪法所保障。所以说那拿什么来保障你的生命和你的私人财产呢？有一个自卫权，美国宪法容许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你想好了，一个人的家园和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生命这些财产，如果有恶人呢要来抢要来霸占抢夺的话，你拿着一把刀有用吗？别人是拿着枪来的。所以说美国公民的这个拥有枪支的权利是一种实力，就是说有一个自卫的实力。宪法没有说要你拿着武装起义，但是让你拥有枪支的权利，就是说当政府违背宪法要欺压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不但有选举权，就可以把你这个政府选下来，把你这个总统不合格的 总统给选下来。他还有一个就是有这一个拥有武器的这一个权利，就是武装抗争。另外一些呢，就是像比方说言论自由，然后集会自由，然后这个还有这个信仰自由，这些都是美国人民的在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或做美国人的一个重要的这些权利。 宪法保障，上帝透过敬畏他的那些以前的早期的这些总统和议员们，他们设立的这些宪法来保障保护人民的这些权利，神圣不能够遭受侵犯。我要讲讲我自己，20年前就成了美国公民，超过20年，然后一直拥有选举权，我一直没有使用，直到2016年被一件事情刺激了，才开始选举去施行我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权利。那是因为在奥巴马当政期间，他所搞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大法官，对我来说不叫自由派，就叫放纵派，4票对5票，然后呢通过，也就是强制通过全美国的每一个州50个州都要使同性婚姻合法化。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才开始说不能够让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再上台了，那就是希拉里。所以说201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行使这个选举权的时候，投的就是川普。可是奇怪了，你一个牧师啊，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美国公民，在人看来川普那不就是个流氓吗？你怎么会投一个给流氓呢？我却发现也许川普的前半生，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商业的利益，为了家族的利益，可能有一些流氓的行为，对吧？但是这个流氓的行为当然多数是在国家的便宜啊，类似于避税啊，或者说反正是有这种这个控制的手段吧。可是这三年半就快到了，对吧？他快近4年的这个总统，当总统以来他改变了。我想从他开始要去竞选总统开始，他已经开始改变。他的手段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他的信仰，他的这个，他要作为一个总统，要敬畏上帝，爱着圣经，要听上帝的这个命令来治国，要忠于宪法来治国。所以说，他变成一个可以说是说，要美国再次伟大，就变成一个爱国的人。他要使人民更加的富裕，所以说就变成爱民的人，爱民的一个王，爱民的一个总统。他在竞选之前想要兑现的这些承诺，他一步一步在试着去做，虽然有很多的拦阻。他说他自己竞选总统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或是你们这个希拉里，你们做的不好，所以说他要起来，从来没有从政过的一个人，他要来竞选总统。结果呢，他如有神助一样的神奇的在2016年坐上了总统的大位。这超过三年半的时间以来，对我来说没有失望。我2016年选他为总统，这一个投票的个权利投下去支持他，我觉得没有投错。可是当然2020年又来的时候，再次要投票的时候，我还是会投他啊，今年也正是投他。不是因为他这4年来做得很好，不是因为他是民主党，而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变得越来越敬畏上帝，越来越想要维护宪法。我讲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作为一个 grandpa， 就是一个爷爷，是一个父亲，他现在有权利掌控什么呀？掌控这个美国要走向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他想要保障什么？他想要保障他的子孙后代继续拥有这个人的生命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宗教信仰的权利，这个每人一票可以选举把这个坏的恶的这个政府可以选下台的这个权利。 拥有枪支可以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权利。我想从一个小的一个情况，我不用说他是爱全国老百姓，我不是想说他是爱整个美国的国这个国家，我这单单想他作为一个老人家 OK， 他要想想自己的子孙后代能不能够继续拥有美国的这些国民的这种权利得到保障。所以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华牧师仍然选择川普继续连任四年。我不知道他这四年会不会有过火，他开始违背宪法搞一些事情，不知道。但是前三年多可以说是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他讲错了一句话他把这个武汉爆发出来的病毒讲成是中国病毒。这个讲到 China virus 的时候，的确是为让美国的老百姓对这个对中国人我们华人产生一种排华的心理，中国制造出来的。可是如果说像他能够像蓬佩奥那样子说这是中共病毒那样子的话，那个矛头就不是指向整个中国的十几亿的老百姓了，只是指向可能这个九千多万的共产党员了，对吧？所以说他这个大嘴巴，在我看来，这个唯一的这一个觉得是对我们华人或是中国人很不利的一个说法，就是是中国病毒没有更具体说这是中共病毒在党的亲自领导下做出来的东西好了，支持川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主党太离谱了。这一个全国性的这个坐票，透过这个投票机投票，那一个可以修改这个数据的这个什么 Smartmatic 的软件，形成的是全国性的这个坐票舞弊。所以说如果相比是说这个川普是一个老流氓来的话，那拜登是什么？拜登就是就变成畜生了，甚至畜生不如啊。他如果要搞的这些事情，他是剥夺了每个美国公民的这个选举权的这个神圣的那一票。因为他的一票，你的一票，比起他假的1000万票的话，那你这一票算什么？一文不值的。他要篡改的是什么？他要对抗的是什么？对抗的是圣经，对抗的是宪法。在这一个大是大非最关键的时刻，王牧师都按捺不住了。不是因为他是民主党反他，而是民主党现在这些上面掌权的这些人，他们选择了什么？反宪法。他们要争取什么自由？大麻吸毒合法化，这个奸淫合法化，跟那就是那些同性恋争取的。国际同性联盟他们要争取的是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同性婚姻合法化，跟就是儿童可以性交，也许将来就是可以跟野兽性交，这就是他们要争取的。而民主党的这些所谓的自由派极左的就是支持这些东西，支持堕胎，支持吸毒，支持犯奸淫。这不叫自由，这不叫民主，那叫放纵。他们的这些选择成了魔鬼和魔鬼差异的同类。在这样的讲台上称呼这一个拜登畜生不如，是因为他的选择。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子孙后代，在他如果要成为总统的话，他选择的这个的情况之下，就会失去作为一个美国人每个公民的这种重大的权利。这是一个危机，这也是在善恶一个交战的状态。 我不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我还是呼吁我自己声援支持川普再连任四年，因为我看到了民主党这些大佬们他们的嘴脸。挨着上帝给我的这种分辨的能力和那么一点点的常识，你在这个主流的媒体可能看不到，所以说只能够透过小媒体能够有一些的信息，因为这些小媒体转播了这些总统的律师团队啊、白宫的发言人啊、国防副防部长的讲话啊、川普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些大媒体里面一面倒的去支持拜登当选总统，他们把这个仇恨这个川普的这个心变成践踏宪法、保障隐私舞弊，推翻的是一个美国真正一个以人民的这个幸福为主的，无论是你是一个政府还是一个这个总统，都是服务于民。如果人民这个选举权被剥夺、被削弱或是被稀释掉了，那样子美国的这个体制就会彻底被推翻掉，将来就没有人民选举什么事情了，你选一票没用啊，它可以造出一千、一万、百万、千万的选票出来。所以说我在这个讲台上讲完了这个天国公民之后，我要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至少是声援呢、支持啊。也许你没有这个选举权，选举的事情好像也已经过去了，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上帝面前为川普来祷告，使他可以连任这四年的继续四年的时间，免得这个民主党的这一个民主党主义、民主党的这些。这个放纵的理论不要再这么早就临到，也许在四年之后民主党悔改了，又可以有当政的权利了，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但是这一次的大选产生的舞弊是对整个美国这个宪政的一大威胁，或是说整个要推翻掉宪法所保障的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重要的权利。当然你的言论、你的主张也是自由的，王牧师只是今天真的是忍不住要把我所看到的所理解到的东西在这个讲台上分享。因为你重视天国公民的权利，你作为在美国生活的人，可能你也要考虑你在美国的这个美国生活的权利或者说美国公民的权利有没有受到这个侵害。民主党侵害我们就反民主党，共和党侵害我们人民的权利就反共和党。拼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因为川普是共和党我支持川普，不是，川普在坚持想要为人民和为他的子孙维护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的权利，所以说我支持的是这一个。好，我们起祷告。主要我们为美国这个国家的未来来祷告，他们怎么样立国，一群的敬畏你的先贤成为国家的掌权者，以敬畏你向圣经宣誓忠于照着你的聪明智慧所赋予他们所立下的宪法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保障人民的尊严，作为上帝子民的尊严，要做一个忠心的王 和忠心的这一个服务，真正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今天我们看到川普和他的这个团队，他们试图继续维护宪法，继续以美国和美国人民的这个利益为他们执政的这个方针。求你继续给川普有这四年继续执政的时间，相比于我们看到民主党这一次在大选中实行的大量的这个全国性的舞弊造假的选票，主你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让民主党人这些极端分子所谓的既得利益的这些集团和家族，真的能够为自己和为自己下一代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国度里面来悔改。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